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哈马斯停火计划被以色列断言拒绝，内塔尼亚胡下令进军拉法市。美国政府报告，中共抢占国际组织领导权需引发警惕。多国情报指出，中共黑客组织锁定美国基础设施至少五年。众议院小组报告，部分对台军售可能延迟到2027年。美军无人机空袭，伊拉克真主党派指挥官遭到击毙。女作家 Williamson 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初选。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断然拒绝由哈马斯提出的停火计划，并下令以军准备向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进军，强调以色列在加沙的全面胜利指日可待。就在加沙战争迈入第五个月之际，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电视转播的记者会上指出，他已经下令以军准备对拉法市展开行动，同时警告接受哈马斯对于停火的奇怪要求不会让人质返回，并只会引发另一场屠杀。他在记者会上强调，全面战胜哈马斯才是解决长达四个月加沙战争的唯一方法。与此同时，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则在特拉维夫一间饭店举行深夜记者会，他表示显然哈马斯提出的方案行不通，但他并未具体讲明哪些内容无法实行。布林肯强调，我们有看到重新寻求谈判的空间，我们正在看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这个、就是我们的打算。根据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星期三发布的半年报告显示，为了扩大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并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社群之外，中共当局正积极抢占国际组织的重要领导权。这份报告指出，目前担任联合国主管经济及社会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君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高阶咨询委员会委员朱敏、国际法院法官薛汉勤、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和方案资助局长徐浩亮、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屈东玉等人都是中国公民。此外，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主席张晓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秘书长周志勇、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副秘书长黄斌永、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李波、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杨少林亦都是中国公民，这个引发了外界关注和警惕。据美国和盟国情报机构星期三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一个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中共黑客组织已经活跃了长达五年，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运输安全局联合表示，这个名为福特台风的组织已经静静地侵入美国的航空、铁路、大众运输、公路、海事、管线、水利和下水道机构等网络。美国情报官员观察到，这些黑客侵入某些受害资讯、科技环境并取得立足点已经至少五年，不过声明未透露受害机构名称。这份声明由英国、澳洲、加拿大和纽西兰的网络安全机构共同签署，是美国官员针对福特台风发出系列警告的最新一份。由于黑客攻击广泛，白宫和包括多间电信和云端运算公司在内的私人科技产业已经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且会议上请求协助 追踪黑客活动。根据国会众议院老虎小组星期三向众议院外委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军售交付延迟情况严重，仅是台湾就19项未完成的武器采购，总额达到220亿美元，部分可能会延迟到最早2027年交付，其中一些甚至没有交货日期。众议院外国军事销售老虎小组当日公布军售流程报告，讲明国会的交付情况和建议。报告说，很多军售案延迟可能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面对中共挑衅的台湾是重要的安全伙伴，但仅是台湾就有19项已经获得国会批准的军售案尚未完成，总额达220亿，但是要到2027年或者更迟才能够交付，有些军售案甚至未指定预计交付日期。报告坦言，众议院外国军售销售目前的运作方式无法因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国家安全环境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必须能够快速因应威胁，这个需要一套更加明确且有效的流程。据美国军方星期三表示，获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团体真主党派一名指挥官当日在美军的一场空袭行动中身亡。国防部表示，这名指挥官需要为美军遭到攻击事件负责。自三名美军1月28号在约旦遇害之后，华府上个星期就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对和伊朗有挂钩的目标发起了一波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星期三锁定这名指挥官攻击是为了回应美军遇袭事件。根据中央司令部的讲法，这波空袭击毙了一名负责直接计划和参与攻击中东地区美军的真主党派指挥官。与此同时，他还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有附带损害或平民伤亡。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将持续采取必要行动来保护人民，对于威胁美军安全的人会毫不迟疑地追究责任。美国女作家 Williamson 星期三晚间宣布，她决定结束2024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的竞选活动。Williamson 在一段视频中宣布了停止竞选的决定。在视频的开头，她表示，今日尽管是时候停止我的总统竞选活动，但我确实看到了美景，并感谢支持者的一路相挺。现年71岁的 Williamson 在去年3月发起了对拜登的挑战，他批评民主党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华府的运作，但是上个月在 New Hampshire 初选中仅获得5000票之后， Williamson 开始考虑退选。最终 Williamson 选择另外两场初选，但是在南卡罗纳州仅获得 2% 的选票，在内华达州仅获得 3% 的选票，最终做出了停止竞选的决定。 Williamson 在竞选网站上表示，我希望未来的候选人能够从我们准备的信息中吸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如果这些能够在其他候选人身上实现，我会感到非常欣慰。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登革热肆虐，今年初至今通报了36万病例，大概是去年同期的4倍。里约热内卢和首都巴西利亚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巴西通讯社说，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在8号访问巴西时候表示，巴西通报的登革热疫情是全球登革热病例大幅增加的一部分。他说2023年除了欧洲之外，还有地区大概80个国家通报了5亿宗病例和5000多人死亡。谭德塞在出席巴西政府的健康巴西计划仪式上说，影响全球气温升高的 El Nino 现象 导致巴西同全球登革热病例增加。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8号表示，今年1月是有纪录以来最暖的一月，同时2023年12个月的全球平均气温都较工业化前高出摄氏 1.5 度，是有纪录以来首见。英国王储威廉王子7号恢复公务活动，特别感谢英国民众对夫人最近手术及父王查理斯三世诊断出癌症之后表达关心。他在伦敦空中救护慈善机构的晚宴上打趣地说，过去几个星期的焦点可能相当医疗，所以我想说来参加空中救护单位的活动远离这一切好了。荷里活巨星 Tom Cruise 也都参加了这一场晚宴，这个是威廉王子重返公职活动之后第二次正式公开露面。42岁的 Kate 1月10号接受腹部手术，在医院休养两个星期，威廉王子就暂停了所有行程照顾三个小孩。之后查理斯三世在同一间医院做手术治疗猎户腺肥大，之后白金汉宫在这个月5号宣布75岁的查理斯三世正在接受癌症治疗，但是未讲明是哪一种癌症。今年是黄历腊月29号，2月8号一早大陆微博出现明天除夕热搜词，然而大纪元记者打开这个热搜词后发现，这次呈现方式不是好像以往那样热搜活动。以往热搜话题会有介绍热搜词的字段，但是这次明天除夕并没有这个介绍字段。在朝头早接近10点几，这个热搜词从热搜榜上跌了下去，腊月29出现在热搜榜上。2023年10月25号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24年新年放假安排，总是说2月10号到17号放假休息，2月9号是除夕，这样的放假安排意味着除夕亦都要上班。大陆网络已经多次热议除夕不放假。此外，之前外界猜测中共不给除夕放假，是因为除夕谐音除夕暗讽中共党魁习近平。有网络传闻说，接上级通知2024年2月9号当日严禁在各大媒体网络平台用除夕这个字发表作品和评论，以后每年取消除夕假日改用大年三十。不过从明年2月25号开始，除夕将会出现在农历12月29号，年三十将暂时消失。美国国会和美国一些州开始着手应对社交媒体影响青少年的问题。据《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纽约州官员正在推动对平台推送内容的算法实施限制，成为联邦政府不作为之后最新一个试图约束大型科技公司的州。如果纽约州取得成功，将会为其他州提供一条法律途径。阿肯色州、俄亥俄州和犹他州的议员禁止未成年人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底下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根据美国州议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去年有十几个州颁布了和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的法律，包括犹他州和阿肯色州的法律，以及其他旨在建立特别工作组或鼓励媒体素养教育的措施。根据全国州议会联合会的统计，今年至少有30个州的140几项相关法案有待通过。加拿大资料安全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发现，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有100几个伪装成 在当地新闻媒体的网站推广亲中内容。路透社报道，位于多伦多的公民实验室 Citizen Lab 7号公布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宣传素材出现在30个国家的网站，混入搜集至地方媒体和中共官媒的新闻。这些虚假网站的内容经常牵扯到阴谋论，通常是关于美国及其盟友，例如指控 COVID-19 病毒是由美国科学家外泄。另外亦都有很多反驳批评中国信息的文章。公民实验室表示，这类活动是开始在2020年中，最终还发现和海迈云享传媒有限公司有关联。公民实验室还发现，这些网站的内容多半是来自 Times Newswire 这一间新闻稿服务公司。去年美国资讯安全公司 Mandiant 警告 Times Newswire 在主导中国另一场针对美国的大外宣行动扮演重要角色。